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须摩提长者经》。这部经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一个叫做《慧诸佛前》，另外一个叫做《示现众生经》。那这部经为什么叫《说须摩提长者经》呢？是因为当时舍卫国有一个长者叫须摩提，他壮年去世，那父母宗亲朋友啊家人都很痛苦，正好佛和阿难路过，然后阿难就请佛去开导那些很痛苦的家属，所以佛就给他们讲了这部经啊，叫做须摩提长者经。译者呢是吴越之国居士之谦。这位之谦居士呢，以前我们学习别的经文的时候介绍过他，这里就不重复了哈。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齐环精舍，与大比丘众500人聚。尔时世尊识道，着衣持钵，与阿难俱入城乞食。如是我闻就是正信序了啊，表明这部经是真的是佛说的。那有一次呢，佛在舍卫国的齐环精舍，齐环精舍就是很著名的奇树及孤独园啊，这是翻译不同。与大比丘众500人聚啊，当时就是跟佛学的或者跟佛一起住在齐环精舍的呢，是有大比丘，一共500人。那到了乞食的时间呢，就是世尊就跟阿难一起入城乞食啊。这是当时印度修行人的传统。乞食一方面是维持生命的那最简单的那个需要吧，就日中一食啊，树下一宿。同时呢，乞食也是给众生一个种福田的机会啊，就是印度有这个传统，对出家修行的人都非常尊敬，而且都很真的供养他们，这样也是给自己种福田啊。接下来啊，经文，是时城中有大长者子，名须摩提，世人命中，父母宗亲及诸知识，一时号哭哀悼必勇，称怨大患闷绝于地，或有患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种种嚎啕啼哭，又有拔土而自奔者，又有持刀断其发者，譬如有人独见入心苦恼无量，或有以衣自缚而悲泣者，譬如大风鼓扇林树枝柯相成，又如失水之鱼婉转在地，又如折节大树崩倒狼藉，以如是处毒而加其身。当时城里头有一个大长者子，大长者就是德高望重又有财富啊，又富人。这个长者子，这长者的儿子叫须摩提，他命中的时候他去世了，然后他的父母啊，他的宗族的亲人啊，还有诸知识，知识呢概称朋友和师长这一类的啊，大家就非常的伤心啊，所以一时嚎哭哀悼这个须摩提长者啊。这个哀悼啊，这里描写接下来全都是描写他们这个痛哭哀悼的，嚎啕大哭的啊，非常的形象，非常有文学性。这个哀悼必勇，这个必勇呢就是捶胸顿足的样子，然后称怨大患闷绝一地，有的人哭的就是都昏死在地啊，有的呢哭喊那个父母兄弟，那可能就他的儿子啊他的兄弟啊就哭喊着这个父母兄弟的，也有着哭这个喊的那个夫主啊，就是他的丈夫啊和家长啊就是他家妻妾之类的，就肯定就呼喊夫主了哈。种种嚎啕啼哭啊， 然后还有拿抓着土往自己身上喷啊抹啊，对啊，还有拿刀剪刀来割断头发的，这表示很痛苦啊，要断发，要出家。然后就好像那个毒箭入心一样，就是毒箭射到心头就很难受嘛，很苦恼。还有呢，以那个衣服啊撩起来，然后把自己蒙起来了，然后在那哭。就好像大风鼓扇林树啊，就好像大风这个在林树里像那个风扇那样在那刮，然后呢，那个树枝呢就相碰触，枝柯相承，这个承呢就是碰触，互相碰撞。那、这个、风大嘛，那树枝乱颤，就互相碰来碰去，挤来挤去那样的。又如失水之鱼婉转在地啊，这非常的形象。失水的鱼，离开水的鱼。在陆地上就婉转啊，就婉转，那转来转去的没有水难受嘛，但是转来转去叫婉转在地，这真的是文学性非常强哈，啊，又像那个大树给从中截断了，然后崩倒在地一片狼藉一样啊。以如是处毒而加其身，处毒呢就是痛苦，剧痛，非常痛苦的样子，叫非常剧烈的痛苦，叫处毒哈，就说。亲人朋友啊啊，宗族啊都非常痛苦哈、啊。接下来经文，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彼诸大众何故哀号悲泣如是？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城中有大长者子名须摩提，受尽命中世人父母兄弟妻子宗亲之事，为恩爱所缚故，如是迷乱。唯愿世尊为度一切故，可往至彼。诸佛世尊不以无请而有所说，我今为彼诸人劝请于佛世尊，以大慈悲愿往至彼。啊，当时世尊呢，当然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啊，因为他有神通，老远的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就故意问哈，问阿难说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在那哭啊。阿难说，哎，城中有那个长者子名须摩提啊，就是他的父母兄弟都很痛苦，因为恩爱所缚嘛，所以就迷乱啊，希望世尊呢能为了度一切人啊，那可以去给他们讲一讲哈。那同时阿难说了一句话，叫做诸佛世尊不以无请而有所说，就说啊，所有的佛啊都是如果没有人请啊，请法就不说啊，你想听佛再跟你讲，你不想听硬给你讲，那你也不接受，而且可能还让你那个谤佛是吧，如果你排斥的话。所以他就叫诸佛世尊不以无请而有所说。所以呢阿难呢非常慈悲，阿难尊者真的是非常慈悲啊，所以阿难就替他们来请佛啊，去讲法，去给他们讲，开导他们。尔时如来受阿难请，即往其家。是时彼诸人等遥见世尊，个个以手示面前来迎佛，既至佛所，头面礼足，悲泣哽塞，不能发言，正欲长叹，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咽气而住啊。这样呢，如来呢就受阿难请，就往那家人那个方向走去啊。那这个时候呢，须摩提长者的家人呢，看见远远看见世尊来了，赶快就个个都用手擦面啊，脸，因为脸上身上都哭的弄得很脏嘛，赶紧就擦脸，然后往前去迎佛，走到佛的跟前呢啊，都头面礼足啊，同时呢也都是哽咽不能说话，正想长叹一口气哈、啊，又因为敬佛的原因呢不敢出声，咽气而住，这都非常的形象啊，写得非常形象，栩栩如生的。尔时佛告长者父母兄弟宗亲及诸之事，汝等何故悲泣懊恼，着此幻法啊？是诸人等同时发声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聪明智慧，端正俗妙，年纪盛壮， 于诸人中唯吾有上，我等思念不离心怀。众人瞻仰，视之无厌，言语柔和，孝于父母，恭顺兄弟，又富多饶财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仓库盈溢珍宝具足，又有车马饮食医药衣服卧具奴婢使人。先解释一下啊，这段经文呢，我读的时候啊，就读到这段时候感觉非常震撼啊。嗯，咱们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世尊见了这家人的家属啊以后啊，世尊开口就说啊，说你们什么原因这么悲戚懊恼啊，找此换法啊，就这句找此换法很震撼。为啥呢？劈头一句话就说大家都非常痛苦，在那哭啊喊的啊。刚才我们看了经文，他们那个哭丧的状态啊，跟咱们中国以前的这个民间的那个有点像啊，就是民间的那个，你看有哭丧这种活是吧，除了亲人真的难过哭泣哀悼以外，有的为了表示这个哀荣是吧，就是为了表示说哎这个人很受尊敬啊，很受那个，所以他死后呢有很多人哭他啊，悼他啊啊，所以呢有的不但家属哭，还请人来哭丧啊，所以有各种这种很就相对来说感觉比较夸张的一些动作啊。刚才我们那个看前面的经文描写的家属那个嚎啕啼哭啊，那个捶胸顿足的样子，就有点像咱们民间的那种哭丧的那个样子啊。当然也是非常的悲痛，估计也有这种表哀荣的一种状态吧哈。当然了，悲痛是最主要的啊。然后佛呢知道他们非常的痛苦啊悲恼，所以呢上来呢就劈头就一句话，汝等何故悲戚懊恼，找此换法。换法啊，就说你们这么痛苦啊悲伤啊什么的，这是在找换法啊，虚幻的幻啊，也就是说因为你们执着于啊或者深着于这个换法，才会这样悲戚懊恼啊，所以就当头棒喝啊，有点这个感觉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些人呢被佛这么一喝啊，然后他们就跟佛说呀，说这里的城里这个人呢，唯有这个人呢聪明智慧哈，端正熟妙，而且又在壮年啊，做人呢也是做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呢非常思念他，又端正嘛，所以众人又喜欢啊瞻仰视之无厌，就很喜欢看他啊，他呢又孝顺父母恭顺兄弟啊，同时又有很多金银财宝哈。就是你看七宝具足，仓库盈溢啊，仓库里头装得满满的哈，又有车马饮食医药衣服什么都有一大堆，非常的丰饶啊，非常富裕。但是呢啊，接下经文，如是惜备一旦命中，是故我等悲戚恋慕不能自胜。善哉世尊，愿为我等方便说法得离诸恼，从今以后更不复受如是诸苦，得断贪欲嗔恚愚痴诸结根本，得度生老病死之岸，永断忧悲苦恼之海，所生之处直遇诸佛善知识慧，不遇恶缘啊。他们呢给世尊当头棒喝一下以后啊，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么痛苦哈，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这么好，然后什么都有，但是一旦一下子生命结束了走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接受不了了，就所以悲戚恋慕不能自胜哈。那接下来他们说的这些话说明他们平时还是经常听佛法的，所以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啊，希望世尊呢为我们呢啊方便说法，让我们能够啊从今以后呢不再受这样的苦了，让我们能够断掉贪欲嗔恚愚痴诸结根本。诸结根本就是说，诸结呢就是说 你贪着啊什么，然后要孜孜以求要去取，这就是一种劫。然后你取不着啊，取不着还想取，那就有生嗔，有生各种情绪，那也是一种劫，是吧？然后你跟人争抢，跟人啊，那有很多生气愤怒啊，那就是慧啊，嗔慧。然后这里头又是一种又打一个劫，然后有很多无明的愚痴啊，也是劫。所以这些都是要把这个诸劫根本断掉，才能够断苦啊，才能够断了诸劫根本，然后才能够度后面说的生老病死之案，得度生老病死之案哈。就说生老病死是在此岸，这个幻生幻灭我们学了很多经文呢，我们都懂哈。就是此岸生生灭灭，有生就有死，又有老又有病又有死，对吧？所以这叫此岸，叫生老病死之岸，这么多痛苦忧悲苦恼，这叫忧悲苦恼之海啊，我们要断的这个海。然后希望我们的下一生再生呢，就能够遇佛，直遇诸佛啊，能够升职诸佛，然后还能够跟善知识会啊。这里这个善知识就指的懂佛法的好的啊这个师长啊，然后呢让我们不再遇到恶缘啊。恶缘呢就是比如说恶知识也是一种，你如果跟恶知识结缘，那就是也是一种恶缘啊，这人和事都有可能成为恶缘。所以他们就是啊跟佛说啊，请佛说法，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一切啊，然后下一生呢能够再遇佛善知识啊，不遇恶缘啊。经文二十，世尊告长者父母宗亲知识及诸大众，汝等曾见有生不老不病不死者不？是诸人等白佛言，世尊未曾见也。啊，世尊就跟他跟那个长者的父母宗亲就大众嘛，就说你们见过有生但是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的吗？啊，大家都说没有啊，世尊没不曾见过。佛复告诸大众，汝等欲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者，莫复念是恩爱之父，标心正见归命三宝，所以者何？于诸世间无过佛者，能导盲明愚痴之众，于诸商主及诸医王，有相好中无与佛等，所以然者，如来身者即是药王，佛所说法即为良药啊。然后佛就又跟大众说呀，你们想要离开这个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不要再念着这个恩爱之父了。恩爱之父就是说你对某个人啊，对家人对朋友对某些人有恩爱啊之心，那就是把自己捆在这个恩爱上了，所以叫做恩爱之父。父就是用绳子捆起来嘛啊，就是被捆在这个恩爱之上，就叫恩爱之父。那就说你们不要再老有这种恩爱之心呢，而应该什么呢？标心正见归命三宝。标心呢是表明意愿的意思啊，叫做标心，也就是表明心意啊。标心正见就等于说标心于正见啊，就是表明心意啊，要接受正见，接受真理啊。归命三宝就归命于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啊。然后所以者何啊，就说你想脱离那些忧悲苦恼啊，生老病死啊，你要第一呢不要再有恩爱之父了，第二呢要标心正见归命三宝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标心正见归命三宝呢啊？下面佛就说了这个原因，就说于诸世间呢，诸世间就是六道轮回啊，尤其有人的这个世间的哈，人和天人呢都是世间。这世间呢没有超过佛的哈、啊、注意啊，这里就是为什么说没有超过佛的啊，这第一呢这是事实，因为佛是这个三界里头 最高智慧的，他修成功了，修成功德圆满以后，他是一切种智，一切智智啊，而且他是见到那个清净实相的，所以呢，佛智是这个诸世间最高的智慧。第一，它是完全是事实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无过佛者不仅仅是说啊，释迦文佛，而是所有的佛都是世间最高智慧、最高的、最大的智者啊。所以说，于诸世间无过佛者啊，而佛呢，能够导盲明愚痴之众，就说我们凡夫啊，就是盲明愚痴之众，盲就是双眼看不见，盲者嘛哈，明呢就是处于黑暗中叫明，愚痴都知道啊，就说我们呢实际上是像盲者处于黑暗当中的这个愚痴之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好像很明白，很有智慧，但其实我们都是盲明愚痴之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眼前是幻象，我们以为这眼前所见，我们身体所处的是真实的啊，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相，所以我们是无明，是愚痴啊，是盲明愚痴之众。所以呢，佛呢，因为是照破实相了，见到真相了，而且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把真相看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呢，他能够引导我们啊，脱离这个无明的状态，所以说佛是能导盲明愚痴之众啊。于诸商主及诸医王有相好中无与佛等啊，就说在各个商主啊、大商人呐、啊，还有各医王，医王就是世间那个能够看病治病的医圣了啊，医王就是很厉害的医生啊，还有一些有相好和，因为也有一些修行人呢、啊、哈。世间有一些别的外道的修行人，那一般修行人他累世修行呢，然后相就会越来越好啊。他修行不只是禅修的功夫了，他还有修善业，对吧？修心修身，所以他就会累世下来他就相好。有相好中无与佛等，也是暗含着，也是蕴含着说各种修行人，各种那个这些长得非常端正殊妙的人里头啊。没有能够跟佛相等的啊，所以然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身者即是药王，佛所说法即为良药。如来身者即是药王，就说如来的色身，也就是化身佛了啊。化身佛在我们人世间呢，他本身就是药王，然后呢，佛所说的法就是良药。这两句话呢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来身者即是药王，如展开的说呢就有很多，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啊，因为有一部经就讲到这个了。那个如来身者为什么说是药王呢？如来的色身呢，无论他在世甚至离世以后，他的舍利供养舍利者啊，就能够平安，能够疗病，能够有诸多殊胜的功能。所以说展开了说，如来身者就是如来身体本身就是药王。就像印度有一种树，就是能够治各种病的树，这个树呢活着的时候啊，就是它的树叶啊、它的花呀、什么都可以做药，即使它死了，树枯了，枯枝和枯叶拿回去也是能治病的，也是药王啊。就他这个就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来的身体本身呢就是药王啊。所以礼佛敬佛啊，都是有那个良药的作用啊。然后佛所说法即为良药啊，这里头也是同样的意思，就佛所说的法就像良药一样，能够治疗众生的心病啊，各种苦厄啊。因为我们众生在世间的苦厄全都是源于我们认假作真，我们以为这世间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呢孜孜以求，求不得就苦，求得了丢了又苦啊， 不丢呢怕被偷了也苦，种种的苦厄是吧，所以呢你当真了，所以你苦。那佛把这个假象给你戳破了，告诉你这全是假的，是幻的，你不用当真，那你的苦可不就消解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说佛所说法即为良药，那是真实不虚啊。尔时世尊即说即言啊，世尊现在就说了一个偈子，十方世界中生者无不死，生死往来道，为法能除灭，无有十方刹命中能记者，为佛能除断，是故归命佛啊。就说十方世界里啊，四面八方还将上下二维就十方哈，十方世界里生者没有不死的啊，凡是有生就有死。那生死往来道呢，也就是这个六道轮回啊，啊，在那轮转，这个轮转呢，只有佛法能够断这个，能够除这个啊，能够让你从生死往来、生死轮回这个大梦当中呢醒来，能够跳出去啊，不在这个生死大梦里轮转了啊。十方刹土里啊，没有能够记拔的，就命中的时候能够记拔你的，这句话是跟着上下一句的啊。为佛能除断，是故归命佛，就是说十方刹土里头啊，能够在你命中的时候能够记拔你的呀，只有佛啊，只有佛能够除断这个生死往来道，然后能够记拔啊这个生灵哈、啊，所以呢要归命佛啊。接下来经文。佛复告大众，汝等云何知名为死？诸人答言，不知世尊。佛告大众，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嫉妒、慧痴，若人行事十恶，名之为死。佛复告诸大众，若人违逆不顺父母，不行正法，不敬沙门梵志及诸其宿，如是之人亦名为死。复告大众，若有不敬三宝及诸持戒有得沙门，如是之人亦名为死。复告大众，若有悭贪嫉妒骄慢自不持戒，家内大小亦复不持，言语粗恶好伤于人，狂痴懈怠心意不安，六情不具少于智慧，不能专正喜信他语，常怀忌讳而自称誉，恶人之善扬他之非，好自贡高，不能亲近沙门梵志，不闻正法，如是之人亦名为死。佛就跟大众说呀，这个杀生偷盗这些啊，这些这就十恶业啊。十恶业呢，如果人呢行这个十恶呢，就叫做死。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行这十恶啊，首先你是肯定是把这个眼前当真了是吧，眼前当真了，然后你为了利己嘛，你就去杀别人的偷别人的啊，干各种坏事，这都是为了好像是你满足你一己之私嘛，所以你去行了十恶。那行十恶第一年你当把幻象当真，你肯定还得在幻象里转。第二呢，你行十恶，这个业力就会牵着你再入生死轮回，所以呢你还会再死啊。也就是说他这里所说的明知为死，实际上等于是说你呢还会再入生死轮回，你超不出去，你没法从梦里醒来，没法超出这个幻界的轮回，叫做明知为死啊。然后接下来除了讲的十恶业以外呢，佛又说啊，你有人违逆不顺父母，也不行正法，正法就是佛法啊，就是符合真相的、符合实相的正道正法啊。你不顺这个，然后又不敬沙门梵志，沙门就是当时那个跟婆罗门教相对的这个新兴的宗教的修行者叫沙门啊。梵志，梵志呢也是就是有修行的啊，行梵行的啊的修行人。还有诸奇宿，奇宿也是类似德高望重的 人，有学问的，有德行的啊，叫奇宿。如果不敬这些的人呢、啊，又不顺父母，又不行正法，又不敬这沙门繁智奇宿等等这些，也叫做死啊，也叫死的原因也就跟刚才那行十恶业一样，就是你这恶业嘛，你造的业力就会牵着你再入这个轮回啊，就你就还会再死啊。然后佛又接着说，不敬三宝及那个诸持戒有德沙门啊，也叫做死啊。所以一定要恭敬三宝，然后要尊敬呢持戒的有德的沙门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那个应该尊敬的人呢？啊，就是第一持戒的，第二是有德的啊，德行好的沙门啊。如果不敬三宝，不敬这个持戒有德沙门呢，也叫做死啊，也就是还会再入生死轮回啊。然后还有呢，悭贪嫉妒骄慢啊。又吝啬，又贪心贪欲，又很嫉妒，又很骄傲啊，又自己又不持戒，家里大小啊也不持戒啊，然后净说粗话啊，喜欢伤害别人啊，然后狂吃懈怠，心意不安，又很猖狂，又很愚痴啊，又于正法懈怠的哈、啊、心意不安，这个也很形象啊，就说有的人呢鬼头鬼脑的是吧，鬼鬼祟祟的，不安好心，然后自己心意的心猿意马的，也整天的就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就这种人啊。然后六情不具，少于智慧。六情呢是指的六识啊，以前有的译成六情，六识就六根跟六境相对升起六识啊。这个六情呢就既指六识也可以指六根，因为你六识不具等于是六根不具嘛，你六根不具你才生不起六识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呢就智慧就比较少，叫少于智慧。不能专正喜信他语，这个专正啊是叫做专注于正确的意思啊，就说他不能够专注于正确的思想信念啊，或者正确的事情，而呢喜欢呢听信别人说的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有的人是这样的，很有意思，他天生的就是正道正见他听不进去，他听接受不了也不相信，但是一些歪门邪道的啊，他非常相信，特别容易相信，就是那邪性，有的人就有那邪性哈、啊、现在不是有一个新词叫邪商，就是跟智商情商相对的一个词叫做邪商，就很容易信邪，就是这意思，就邪商高的人呢就特容易信邪，但是不容易信正的啊。这里讲的就是这种不能专正喜信他语啊，常怀忌讳而自称誉，老是嫉妒别人，然后老损别人，然后称赞自己啊，就这种就小人之心嘛啊。然后又贬低别人的善恶，指不让人不说人家的好，那光说人家的错，叫恶人之善，扬他之非，是吧？自己非常贡高我慢，很骄傲，又不能亲近啊，不能亲近修行人啊，也不听受正法，这样的人呢也名为死，也就是这样的人呢肯定也会还得再入轮回，还再有生死啊。二十四尊而说偈言，若人做不善好行十恶者，心常怀狡慢，不敬于三宝，不能持净戒，懈怠不精进，如是诸人等皆名之为死。好行诸恶者，所生堕恶道，若人行诸善而乃得升天。若人不信佛，亦复不行法，行于非法者，是则名为死。这个偈子就说啊，如果有人就实际上就小接了一下刚才佛说的那个意思啊，就有人呢做一些不善业啊，喜欢行十恶啊，又很骄傲，又不敬三宝，又不能持净戒，也懈怠啊，不修行，这样的人呢就叫做死啊，就会再入生死轮回。那喜欢行那个诸恶的人呢，会下一生呢会堕恶道啊，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是吧，就恶道。 如果人行善呢，行各种善呢，就能够升天，下生就能升天啊。如果人呢不信佛，又不修行，不行法，就不修佛法啊。不信佛，不修佛法，反而去修那些非法啊，就是外道啊，一些不但有的外道还尚可，有的外道就很更邪门的啊，就不好的，叫做行于非法啊，是则名为死，就是这样的人呢，都会再入生死轮回，还会再死啊。接下来经文，佛告大众：若人得富贵而无搅慢心，亦常安乐。亦不自高，亦不自下，等心一切视之如己，虽得富贵，心无有益，横观无常，不为己有，过如怨毒。解之诸法，会当有离，既知是以精勤修习，知一切法无可依止，于诸名利不计我所，亦复不着一切诸尘，常修其心，亲近智者，不尽恶友，常求远离。佛所说法，初不为师。哎，佛就说呀，如果有人呢，这生呢得富贵，但是没有搅慢心啊，就是福报很大，有富贵，但是一点不骄傲，而且呢，他的意念呢，经常安乐，就是很平和、很喜乐哈、啊，很平安喜乐的样子啊，就没那么多那个贪嗔痴慢疑了哈、啊，然后亦不自高，亦不自下，那就是不卑不亢哈、啊，也不自己共高我慢，不自傲，也不自卑哈、啊。然后呢，以平等的心呢、啊，看一切，看一切人呢，看着他们的像是看自己一样啊。虽然呢富贵，但是心无有益，无有益就是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太多的这个分别心啊。就是说，哎，分贫富贱贵啊，分我行你不行啊，我很厉害，你很差劲啊，就没有这种臆想，哎，就是说平等心的意思了啊。然后又能够经常横观，就经常观，始终一直在观这个无常，不为己有啊。无常啊，最早其实真正无常的意思啊，不是后面我们演绎变成后面那个类似黑白无常那个意思啊，就是变成这个会突然中断，无常就突然中断，会突然死亡，突然变化，这种变成这样。其实无常就是没有真常恒在啊，没有真常的意思。所以呢很多词是这样用，然后就演绎，就最后就脱离它的本意了啊，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就叫知道。知道这个词我们现在都变成说，哎，你知道什么事儿啊，你了解什么事儿叫知道。那以前呢最早的知道两个字是知道啊，知啊，就是他知道那个道叫知道，啊、就知了了知那个某种道义啊，或者某种大道正道啊，叫做知道。可是呢，演绎就变成现在这个意思了。这个无常也是这样，之前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啊，之前无常就是无有真常啊，是假的，是幻的，是临时的啊，就这意思。因为幻现嘛，就是幻现一下然后就灭了，叫做无常哈、啊。然后最主要的意思是真常的意思啊，就没有无常，就没有真常啊。那这个富者呢，这个富人呢，有富贵的但是没有骄慢心的这个人呢，他说横观无常不为己有，哎，知道这是假的，虚的，幻的，所以他不认为这些富贵啊，这些财富啊是他自己的啊。过如怨毒，就是超过他，超越他，把他视富贵如怨毒的意思啊，叫做过如怨毒啊。然后他又解知诸法啊，他又了解啊，知道啊，这个诸法，这个诸法就是万物万象了啊。这个万物万象呢，只要是会就会有离啊，会就是遭遇相聚相会是吧？相聚，只要相聚就会有离散啊，所以呢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就精勤的修习 就是他很精勤于修行啊，不是光在那放纵五欲，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哈、啊。然后他还知道一切法无可依止，也就是此岸的一切法，因为此岸是幻界嘛，此岸的一切法无可依止，因为都是虚的假的，没有可以依止仰仗的东西啊。这个一切法就指万物万象了啊。然后所以他于名利啊那也不计我所，也就是说所有的名啊利啊他不认为啊我能有拥有什么名和利啊，也不着于不执着于一切诸尘啊，诸尘就是六尘啊，或者说六尘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东西，也就是幻象界的各种污垢啊，染污就叫诸尘啊。然后他经常呢修心，常修其心啊，常修其心，亲近智者，不近恶友，常求远离。哎，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高啊，非常好啊，他能够懂得要修心，一直都在修心，然后懂得亲近智者，然后对恶友啊，就是那个吃喝玩乐的，那个不学正法的，知道放纵五欲的啊。甚至是欺压百姓啊，杀人放火的啊，这些叫做恶友，对吧？他离远离这个恶友啊，不敬他们，然后对佛所说的法呢，也始终都不违背，不失去啊。这就是听闻佛法的人呢，啊，我觉得那个有一个人呢，老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老会想起他，就是那个朱元璋的马皇后，哎。这个马皇后啊，她一定是以前在她之前些事肯定是修行修得很好的啊。那么当世呢，她给朱元璋当皇后的这一世呢，相信她也是懂佛法的，有没有信佛拜佛不知道，因为没有太深的去研究，她只是这印象很深，就是说她身为皇后啊，但是人非常的好，很像一个完美的佛教徒啊，所以朱元璋对他也非常尊重啊，也非常的珍惜他，嗯，就属于这种的，就是得富贵而无骄慢，而且懂得修心，懂得亲近智者啊，所行的都是善业啊，就属于这种的。接下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少有众生在于世间，得大富贵而不骄慢。行脚慢者不得离苦，若不脚慢速得解脱，无脚慢者决定解脱，有脚慢者必堕恶道，断脚慢者不明为死，有脚慢者乃明为死。这个句子呢，就是也是小节上面说的啊，就说只有很少数的众生在世间呢得了大富贵而不脚慢，多数人呢一富贵人一阔脸就变，就这样子一富贵啊就膨胀的不行了，哎呀 我天资第一号的，太厉害了，我太能干，我太有才了，我太天才了，是吧，我太那个福报太大了啊，就各种搅慢就来了啊。所以佛说呢，只有很少的人呢，少有众生呢在富贵以后呢不搅慢啊。那如果行脚慢的人就不得离苦了，因为你这生是富贵了，是福报了，但是你一脚慢你就造一堆恶业，那你接下来就有恶报了，对吧？然后呢，若不脚慢速得解脱啊，为什么不脚慢能速得解脱呢？他这里头也是拐了一个弯的啊，说你不脚慢你才能接受真理，才能去接近真理，去听闻正法，然后你才能相信，能信解他，能去照他说的去修行，所以你才能解脱啊！如果你脚慢的人，你自己认为自己天下第一号，那天下第一才子，天下第一学问家，对吧？他哪里能够啊？天下第一智者，他哪里还能够接受智者的启发呀？哪里还能够去寻找真理呀？对吧？他脚慢的人，他就不可能接近真理啊！你跟他说什么？你还没说呢，他比你还能说然后经常是那个这里宰两句那里宰两句的，就在那个高谈阔论呢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了解正法，或者了解真正的知识，然后就非常高傲，非常的显摆，是吧？所以搅拌的人 没法接受真理，所以呢不搅慢才有可能啊得解脱啊，原因就在这里。然后佛说，有搅慢者必堕恶道。有搅慢的人为什么必堕恶道？搅慢呢就乱来嘛哈，然后不受真理，然后当然就不明嘛，就永远在无明中沉沦，他当然就会堕恶道啊。这里也是暗含就包含着这个意思，有搅慢你就会不行正法，行恶业，那就会堕恶道哈。然后断了搅慢的人呢就不会不明为死，断了搅慢你就学佛法，你修行，那你就慢慢就超出了，所以叫做能够不入轮回啊，不再堕生死轮回之道，是吧啊。所以这个句子也是这个意思，小结一下。接下来经文，复告大众，汝等知有生老病死，今世后世精神轮转更受刑部。哎，佛就问了一个也是很要害的事情啊，说你们知道有生老病死，知道今世后世精神会轮转，而且还会再受刑部。哎，注意这个受刑两个字，这佛经有时候真的是很深很妙哈，就受刑两个字就包含了很多意思。首先呢，说有精神轮转，是吧？今世后世有精神轮转。然后精神轮转它表现为什么呢？受刑。那也就是暗含着说，我们这个自身呢，其实只是一个形，是某种东西啊，就在这里讲的就叫做精神，是精神受刑才表现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可是我们所有的人呢，忘了这个，或者说不知道这个，只知道有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就是我，然后就为这个身体的我呀，在那贪嗔痴慢疑，是吧？
这个精神轮转，它的指的就是那个轮回的主体，就说一个人死了，那身体死了而已，他的神识走了，又投胎，又再受刑再生，这叫轮转哈。那他这里译成精神是翻译不同而已，一般都会译成神识或灵识或者魂灵啊，或者魂神啊。他的精神的意思也就是魂神的意思，神是神识的神，精呢就是精魄精，就类似魂啊，神魂魂神或者神识灵识都指的是同一个，就是那个轮回的主体啊，只是他这里译成精神而已哈。总之这个精神不是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比如说雷锋精神或者什么大庆精神啊，不是这个词的意思，它就是魂神的意思，神识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轮回的主体。
所以呢这句经文呢其实就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在轮转的是精神啊，那在轮转的过程中精神会受刑啊，受刑就是接受一个形体啊，受刑。有些同修如果听的时候没看到经文啊，所以我们只好就把这个文字再说一下，受就接受的受，刑就形体的刑，受刑就是说哎，你受了一个形体。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说修行是想能够让你将来呢能够主动复行啊，复就是岁复的复，赋予的复，就说你如果修成功了啊，像佛所教导的那样啊，证到实相，然后继续修，最后就能超出三界啊，不受刑了啊。但是你不受刑了，可是如果你想再入人间，再入这个幻界来度人呢，你可以主动的复行，你就想化身来啊，你就可以化身来，这叫主动复行啊，赋予一个形体叫做，但是你是主动的，不是被动受刑。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被动受刑，为什么呢？没有修，或者说还没有修出去，然后我们就一世一世的转，这一转呢就受刑啊，就像这里说的受刑，一受刑呢哎，就是取决于受什么刑，取决于你的业力，你的业力好，哎呀，你可能受天人的刑啊，或者受人间的刑。 如果你业力不好，你前世造的业不好，那你可能受畜生的刑，是吧？受羊啊、狗啊、牛啊、马啊，啊，或者再不好，那就更糟了，受恶鬼的刑，或者下到地狱里头去了啊。所以呢，说你修行的好，超出三界是能将来你能够主动复行啊。如果你不修，或者说修的不好，哎，最主要是不修，你只要坚定的修啊，你肯定就在良性循环里，你就肯定是向好往好里走啊。不修的话，那就是被动受刑，那完全没办法自主生死啊。修行的人是能自主生死，不修你就是被动生死啊。修行是主动复行啊，你将来能主动复行，不行不修你就是被动受刑，哎，就这个道理。所以这部经也是我们读完以后呢，选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分享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把这些道理啊讲得非常的到位啊。所以大家记住，有精神轮转，有受刑啊。所有我们呢以为我以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精神受刑而已。那个在三界里真正在转的是那个灵识啊，这里译成精神啊。超出三界外以后，就只有灵没有识了啊，那个认识的是那意识就没有了，因为只有你受刑以后才有那个形体的意识啊。当你没受刑的时候是没有识的，没有意识的，只有灵啊，灵觉啊。所以呢，这句经文呢内容很多啊，内涵很深啊。然后接下来经文啊，诸人答言不知世尊，佛言汝等当知，众生以此四世因缘际缚，精神轮转五道，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佛不是问说你们知道有那精神轮转还而且还会再受刑吗？大家说不知道啊。佛就说你们应该知道啊，众生啊，一切众生啊，都是以这个四件事来因缘际缚的啊，然后精神就会轮转在五道里。五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归到天人里头，就叫五道。如果阿修罗单说，那就是六道轮回，是吧？精神轮转于五道啊。然后呢，大家这些轮转呢，都不知道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知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也不知道死后去到哪里啊。这就是众生在无明当中完全不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会非常感慨，就说佛啊，明明白白跟我们讲了这生命的真相，所有的佛经大乘佛经全都在讲生命的真相，以及呢如何来获得真正的存在啊，甚至如何获得超越和升华。可是呢多数多数的众生啊，都根本就有的是听都没听说过，有的是听了也根本不信啊，有的是信了也不解，有的是解了不修啊，有的是修了啊无果，呵呵，修得不好啊。总之呢，就说很可惜啊，佛把这个生命的真相啊，宇宙的真相都明明白白的说了，也给我们指出来要怎么行怎么修才能超出啊这个幻象，达到那个真常的彼岸。可是我们还是或者置若罔闻，或者是修得不够啊，就非常的可惜。所以佛在这里就再一次再说这个问题啊，精神轮转五道啊，然后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完全不知道真相，然后在那懵懵懂懂的一世又一世的转啊。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